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前两天我们从之前两章的经文看到，耶稣告诉门徒和众人要得神国的丰盛，并要成为被选上的人。然而今天经文就带出那些被召却没有被选上的人的问题，尤其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假冒为善的问题。因此，我将今天的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弃绝虚假和伪善，愿神透过今天这章经文，使我们能够明白，要弃绝神所不喜悦的行为，使我们能够进入并且成为蒙召又被选上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度。那这时候，让我们就进入今天这章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务要遵行真理。从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开始对众人和门徒讲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第一小点，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经文第三到第四节这么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当时候，犹太会堂里设有摩西位，这个摩西位是用大块岩石凿成，那讲解律法的人都会坐在其上。那耶稣要众人听从，就是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其实就是有关律法的这些教训。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能说不能行，但只要他们教导的是神的话语，听的人仍要切实的去行。爱慕天国的人要单单注意神的话语，即使传神话语的人自己缺乏见证，但神的话还是要切实的遵行。法利赛人他们用严苛的仪文条例，系难担的粽子来要求，系难担的重担来要求别人。但是自己只是做表面功夫，里面却没有行出律法的实际，所以我们需要反省，我们是否也有像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去要求别人去遵行神的律法，然而自己却没有活出神的律法。那这就好像一个父亲，他会要求孩子不可沉迷网上的游戏，但是他自己却沉迷网上赌博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主真实的见证人必须是属灵的认识与属灵的经历并重的人，也就是能说也能行的人。所以，我们所该效法的及活出的就是这种生命。那第二小点，我们也看见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就是他们喜欢处高位。经文在第五到十二节，那第五到第七节这么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那古时犹太人把四段经文，其实这四段经文是取自出埃及记第13章1到10节、11节到16节，还有生命记第6章4到9节跟11章13到21节，写在小羊皮卷上，再置于皮质的四方小匣子内，附有皮带。那他们通常会携带两个这种皮匣子。当祈祷的时候，把它们分别系在手臂上和前额上，原意是要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神的话。而衣裳的穗子是一种缝在外袍四角的蓝细带子，它的用意是在提醒自己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法利赛人故意把盛放经文的这个小皮匣做宽。把衣裳穗子做长，目的是要让人看见。那一般人只在祷告的时候才系上经文皮匣，但法利赛人却把他们时刻佩戴，故意叫别人注意到他们的虔诚，好博得人们的称赞。 那此外，他们也很喜欢在公众面前被人奉承、尊重。啊，拉比是犹太教中教师阶级的尊称，而一般犹太人也用拉比来称呼文士。所以这里耶稣就指出他们喜欢处高位的这个问题。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似乎都是为了要让人来认定他们的属灵身份和地位。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是骄傲自大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徒通常就很喜欢显扬自己，他们会做许多的这些善事啊，然后做一些见证、服事等众多属灵的这些善行，但是他们的动机其实是为了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而不是要荣耀神。然而，我们会发现，这跟耶稣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那面对这些宗教师行为上的缺失，我们来看耶稣他是如何教导众人呢？那从第八节到12节，我们看见耶稣教导众人。那些所谓拉比啊、父啊、师尊，其实都是犹太人对律法教师或者文士的一个尊称。因为人的虚荣心作祟，所以喜爱被人称作某某师。因此，耶稣他在这里就要告诉众人，不可以把人当作属灵权柄。他也教导众人，不要让任何地上的人在天国子民的心中取代天父的地位，而不是禁止儿女去叫他们的爸爸父亲。所以他在这里最主要要提出，就是信徒只有一位父，也只有一位师尊。所以耶稣他在这里清楚带出，我们唯一的根源就是天上的父，我们也只受一个带领，就是基督。父是源头。基督是道路，我们既活在天国里，我们的生活为人就要把属天生命的实际活出来，显明属灵的功用。我们所做的不再是给人看，不再是为了要换取人的荣耀，而是坐在神的面前，单单寻求神的满足。因此，世上的名分、地位或人的称赞或轻视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耶稣他自己都是以，这个仆人的身份来到世上，因此我们也要效法他，谦卑自己来服侍人。那除了要遵行真理之外呢，我们也这时候来看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谨防假冒为善。经文是从第13到32节。那从13节开始，耶稣严厉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有外表的造作，却没有里面生命的实际，并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那这个假冒为善，它原文呢，其实是指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他们挂上面具，演活别人的角色。他们在台上所言所行，并不代表他们自己本身的真我。那耶稣他就斥责这群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中耶稣讲了八个有祸了。但是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来看。那第一个部分，耶稣斥责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瞎子领路，从第13节到22节。这一大段经文其实是在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但自己行恶，却也带领别人跟他们一起行恶。那首先，他们用没有见证的榜样去绊倒人，用错误的教导误导人，叫人只注重那些虚仪和字句的道理，却没有把心归向神，使相信他们教导的人不能活在属天的权柄之下。因此，在第13节，耶稣就斥责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进不去，还不让别人进去。那14节，这里耶稣也斥责他们，就是他们甚至一面去陷别人于困境，侵吞寡妇的家产，还一面在外表维持虔诚的模样。到第15节，这里讲到入教，其实入教是指外邦人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团体中的一份子。那当然，它其中的 条件也包括他们也必须要遵守律法、诫命和礼仪等等。然而，这群宗教师却使这些入教的人做了地狱之子，因为跟随这种狂热的移文主义者入教，只会导致比他们更加热心于移文字句，陷在错误的信仰中而不能自拔。那我们可以想象其结局必是受永远的刑罚。而经文之所以说比你们还加倍，是因为盲从者他们本性的恶，再加上他们学会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恶，变成了加倍的恶。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自己在黑暗当中看不见正确的道路，却又自以为是的去带领那些觉得他们自己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昧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所以他们就很喜欢给别人领路，因此耶稣就称他们为瞎眼的。我们可以想象，当瞎子领瞎子，其实两个人都会掉在坑里。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要帮助百姓背弃誓言，便教导说，誓言有两个等次，就是凡指着圣殿起的誓的，可以不算数，不必履行。他们所定下的原则，反映他们颠倒次序和藐视神的情形。那另外一方面，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教导，就是凡指着坛起的誓，可以不算数，不必履行；但指着坛上的礼物起的誓，就当谨守。文士和法利赛人用属地的眼光来教导人起誓的有效性，为不遵守誓言找借口。所以，这群宗教师的问题就是。他们明知道自己的立场错了，但是还是教导不知律法的人跟从他们。因此，我们需要去常常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做带领的服事，就好像我们是某某事工的负责人，我们是教师，或者我们是小组长，在牧养做牧养的工作等等，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跟随耶稣，使那些被我们带领的人也能够做对事、走对路。那第二个部分，耶稣斥责他们，是因为他们表里不一。经文从第23到28节。那话说，有一个孩子，他就来到一个牧师面前，对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搬到教会来住呢？”这个牧师就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要搬来教会呢？”这个孩子就很无奈地回答：“牧师，我的父母在教会像绵羊，回到家里就像豺狼，东西都乱丢，而且他们也常常说骗话，甚至他们有时讲的话都说得很难听，根本听不下去。”所以，其实从这个小小的这段对话里面，我们要也可以来思考，就是我们是否也是常常把那些神的话语啊、经文挂在嘴边，但是行事为人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呢？那从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表所看到的与实质不同，就是表里不一。那耶稣他其实也同样看到这些宗教师有这些问题，以致他就斥责他们。在23到24节，这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盲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法利赛人因为缺少属天的眼光，所以轻重不分。他们不看重有属天价值的事物，就好像是电和糖，而只看重有属地价值的事物，即那些金子和祭物。那他们严格执行十一奉献，如薄荷、茴香、芹菜这些细小的出产，他们都是要求需要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行公义、怜悯和信实。 那此外，犹太人他们在喝酒之前呢，常会用布把酒滤过，以防接触或吞下任何不洁之物，如螨虫。那螨虫其实是一种极微小的昆虫，而骆驼是庞大的动物。另外，在当时犹太地通用的这个雅兰文中，螨虫和骆驼的原文拼写是很相似的，因此就耶稣用这螨虫跟骆驼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那其实滤出螨虫吞下骆驼，是要带出他们不懂得分辨轻重，斤斤计较于细节，然而却忽略了更重大的事情。在25到26节这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那这里耶稣是责备他们只注重仪文上的洁净，却任凭他们内心的污秽和不洁。法利赛人很重视杯盘器具在仪文上的洁净手续，甚至他们还压制别人和放纵自己，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然而，我们若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我们就应该要先洗净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先对付我们内心的污秽，因为天国子民外面的行为源于里面的生命，就是里面的基督越长大成形。外面的行为就越彰显，就更加的彰显基督，这样才不会有虚假的宗教外表。那我们接下来看经文27到28节，这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焚尸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那在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犹太人若踏上坟，若踏在这个坟墓上，认为就沾染了死人的污秽，而律法上就会变成不洁净。因此呢，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些坟墓粉刷成白色，并且每年逾越节前。刷白郊外的坟墓，免得人不小心踩踏而被玷污。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表里不一致，里面没有生命，是死的，却在外面掩盖死亡的情形，因为他们怕人不怕神，只顾自己在人前和外面的行为，却不顾在神面前和里面的生活方式。因此，耶稣他就斥责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只有外表上的圣洁，内心仍然充满了败坏和贪婪。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宗教生活若只做给别人看，就好像只洗净外面的杯一样，徒有其表。如果我们里面是干净的，那清洁的外表就不虚假了。就如那教会现在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经，要背圣经，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可以背许多的经文，却没有活出神的话。我们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第三，我们看到耶稣斥责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因为他们杀死先知，在29到32节。那29到30节经文这么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原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是对先知和义人表示尊敬，而且主后第一世纪盛行修建华丽坟冢。而希律王也曾在大卫王的坟上立了大理石新碑，但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修建被他们祖宗杀害的先知和义人的坟墓，是为了不承认他们和祖宗一样活在黑暗里。然而，我们所看见的却是法利赛人，他们仍然破坏 当时的先知，也证明他们就是杀害先知者的子。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犹太教领袖的祖先当初拒绝神，而现在他们还是继续拒绝神的儿子耶稣。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谨防假冒为善，为了不让我们像瞎子般领路，表里不一，并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拒绝了神。那然而，耶稣要众人弃绝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虚假和伪善，最主要的是他们将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行为表现而面对罪的刑罚。这就是第三大点，从33到36节。那经文33节这么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这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第36节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那耶稣称他们是毒蛇这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来自撒旦恶毒的性质，他们的教训含有毒素。接下来，耶稣就预言拒绝基督的犹太教领袖将要逼迫主所差遣的门徒。而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就是耶稣在复活升天后，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将会遭受逼迫。那在经文当中，继续我们也看见，耶稣他就提到亚伯是创世纪中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义人，而撒迦利亚可能就是指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那他是历代志下记载的最后一个被杀的义人。那从亚伯到撒迦利亚，就是从创世纪到历代志，就是代表旧约里面所有的殉道者，而旧约所有流义人和先知之血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拒绝基督的犹太教领袖身上。而我们也的确看见，这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时应验了。因此，今天如果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还继续活在虚假和伪善里面，那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也会同样要面对罪的刑罚。所以这时候，我要以这最后一段经文来总结今天这章的经文，那就是从第37到39节。其实这里讲到神的怜悯和应许，我们感谢神的怜悯和应许。虽然这群法利赛人和文士犯罪，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神还是爱他们，他想要挽回他们，期望他们免于受刑罚。那37到39节经文这么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本来犹太人通常是用石头来打死那些拜偶像的人、行巫术的人、犯奸淫的人和假先知，但那些奉主差遣的门徒却被这些犹太领袖当作假先知用石头打死。那耶稣他一再的宽容他们，并一直的想要召集他们来投靠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好让他们得着他的保护，但是还是被拒绝。所以经文当中，这里说你们的家其实是指神的殿，而神的殿要成为荒场，其实是预言神要撇弃有名无实的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而主后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帝国彻底的毁掉。而过去耶利米也曾发出同样的警告，那随后我们就看到巴比伦人将第一圣殿摧毁。之后，耶稣宣告，他从此不再向拒绝基督的犹太教领袖们传道，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当犹太人都要承认他就是弥赛亚，那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神虽是公义的神，就是犯罪的必会面对作恶的结果。然而，神却是满有怜悯和持守应许的神，他一直在等待他的子民回转。而我相信这件事情也是很快就会发生。那从最近的我们的主从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牧师有播放一些的影片，其实它带出就是现在在以色列的弥赛亚信徒正在积极的向他们还不 认识耶稣的同胞来传福音，并且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以色列人也开始向福音来敞开，愿意接受主。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要不断经历突破。我们要弃绝神所不喜悦的罪，尤其是虚假和伪善，并且竭力效法基督的样式。如此，我们不但可以免于面对罪的刑罚，得以继续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更加有效地来为主传福音，使我们身边所爱的家人和朋友也可以得着救恩。而且，我们也当趁着还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要赶快传，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几时再来。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能够效法基督，并带领许多人得着这份救恩。那这时候，我就把以下这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第23章。那在这一章里头，刚才同工已经做了一些讲解。那我想特别针对某一个字来跟大家有更深入一点的来思想。那在第二节这边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给摩西的位。那摩西的位，到底这里在讲什么呢？那同工刚所讲解的就是一般的解经书，或者说你可以查得到的解经书，几乎他们都会描述或者形容这个位置代表着律法嘛，代表着要讲解神的律法的人，就是他们就是坐在这个摩西的位上的。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我对这个讲解的意思还有一点保留，OK，因为这个摩西的位置，当然它是代表着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的那个权柄，他不但领受了神的话，而且他是坐在那一个来审判以色列百姓，谁对谁错，应该怎么做，应当怎么样子来面对神，所以那个标准，所以摩西的位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真的是在会堂的时候，这个位置是不是凡是讲解律法的人，就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不是就真的就坐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看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真的坐在这个地方吗？还是耶稣在形容的，讲的是一个形容词，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好像就坐在摩西的这个位置在讲。哦，可是他讲的你们要听，可是他们所做的却不是跟他们所讲的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他们的一个提醒。当然，今天23章整章都在责备这一些所谓的能讲不能做，只有一个知识，但是却没有生命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的人是被指责的。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所有的解经书几乎都只能够从这个角度这样来看。那摩西的座位，如果你要知道它是长得什么样子，你打摩西的座位或者 Moses seat 你大概网上很容易看到，在以色列考古当中，特别好像哥拉逊呢，这些城已经没有了了，可是，在它的遗址当中，人家发掘了，就是有会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摩西的位置，哦，这是一个当时用这种所谓的以色列的一种很著名的岩武石啊，这种石头雕刻成的这样的一个座位。那这个座位是不是真的讲解圣经的人就坐在那边呢？那按照我的一个知识上的一个知道了。那这个理解是，因为大家如果当中有人跟我们比较多年的，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曾经邀请过一位叫 Joe Amara 的一位从加拿大来的葡萄牙籍的一位的牧师。那这位牧师他专门在以色列做考古的研究。那在他的研究当中，特别针对初世纪、第一世纪的时候所发掘的一些的事情，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所以我对他的讲解有一定程度的觉得很可信啊。那在他的讲解当中，他就特别也提过有关这个摩西的位置哦，但是他不是讲这个经文，他是讲路加福音。OK，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4章。 OK， 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所记载的就是有关耶稣进到会堂里面，那个管会堂的就拿出一卷这个旧约的这个经书，然后就让他来宣读。那其实这个有一个典故，就是因为在被掳的时期嘛，犹太人被掳时期，就是有很多那些巴比伦就把那些犹太人的经典啊摧毁了，所以他们为了要保存这些经典，所以他们分配不同的家族，你就记住不同的某一小段某一小段，那就把它抄下来，把它背下来。所以就每一次当他们进到会堂的时候，就不同的家族会轮流来读。那在约瑟的家族，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这个约瑟的家族，大概他们所分配到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第一第二节的这一段。所以那一天当耶稣进入会堂，他来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的灵在他身上的这一段经文，那当他宣读完了之后，当然这一节经文也就是刚好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意象就是在讲耶稣的服事耶稣的工作。你看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四章18-19节，当他讲完这个之后，第20节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OK， 那这个地方就根据 Joe Amara 牧师的一个研究的理解，就是那他讲完了把书卷交回去了，然后他坐下，到底他坐在哪里？为什么他坐下之后众人的眼光会来注目他？因为众人眼光会注目他，很显然就是他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如果是寻常的事情，大概不会引起大家这样的注意。那根据这个 Joe 的牧师的一个理解，就是说耶稣就是坐到了那一个所谓的摩西的位置。那摩西的位置原本应该是不允许任何人去坐的，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才配得坐在这个位置。因为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审判的主，就是那一位完全整个律法的那一位。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摩西坐上去的时候，众人就很惊讶，结果就定睛看他。那个时候耶稣才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耶稣正在表达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座位，那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今天这位主当他来到人中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有很多他们过去的传统的知识，传统的理解，所以就看走眼了，没有真正意识跟明白到耶稣就是弥赛亚。而这位神他来到，他不只是那一位生命的主，他不但是那位爱的神，他也是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假冒为善的这些怎么被责备，而且到一个地步，你看圣经的形容，特别在今天23章，如果你说来到第33节所形容的，就是说到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会看到表面上是非常有宗教情操的一些人，可是耶稣责备这些人，你怎能逃避地狱的刑罚呢？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明白真理，我们是要活出真理。我们不是有头脑的知识，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好吧，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有一位神，我们来思念这位神，不但是全宇宙的神，这位神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这位全能的神。
有一位神，有全能。
全能的神，我们谢谢你。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万九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从心里面去认识你。主啊，不但知道你是弥赛亚，你是那位全能的主，而且你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提点我们，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是做一个领受真理的人，而且不只是领受，是要活出真理，是要以生命来见证真理。主啊，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会讲不会做，能说不能行的。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知道你要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你也向我们施恩典，你也要一路的提醒我们，甚至要管教我们，免得我们走向迷失的道路。天父，求你帮助，让我们更深明白你，认识你，并且知道你是那位永恒的主，你不只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审判的主，好让我们警醒在你面前。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继续祝福你的众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